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4号星期一。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日本都关注中国围台军演，台湾谴责并以不升高冲突的姿态来应对。菲律宾防长质疑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上谈判的意图。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财长南佛安上个礼拜六10月12号发表一系列财政调节措施。
对此，澳大利亚跨国银行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婷用避险这个词译即稳金融和置换地方隐形债务等风险来到总结这一轮的财政增量政策的重点。他说，
If you ask me to use a single term to conclude today's session is an overall reduction of financial risk or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or local gap。
他说，如果用一个词来到总结这一场财长发布会，就是降低金融风险，亦就是稳金融或者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是优先的重点，当局未有提出任何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对策。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道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星期一宣布展开围台演习，声称是警告台独。台湾总统府谴责中国无视善意，再度军事挑衅，意图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严正关切，声称此举毫无必要，并且有引发局势升级的风险。日本外务省则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对亚洲至关重要。路透社报道说，在华盛顿一名拜登政府官员表示，他们正在监视中国的演习，没理由在赖清德的例行讲话之后进行演习。该个官员还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支持海峡两岸对话。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曾经多次向北京提出对话的意愿，但是都是被拒绝。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在星期一发布联合利剑2024B 演习，组织了陆海空火箭军等兵力围绕台湾演习舰机多向抵近，诸军兵种是联合突击等科目。中方表示这个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强力震慑。又为因为事态敏感而匿名向台湾高级安全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无疑封锁台湾南北的港口，亦是国际航道，并且演练阻止外国军队的介入。美国国务院通过发言人米勒的声明对中国军演是表达严正的关切。他说，美国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台海及周边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这个对于地区和平繁荣至关重要，并且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是强调，美国将会继续密切监控中国的活动，并且同盟友以及伙伴进行协调。除了军演之外，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一亦都表示，将会对台湾立法委员沈伯阳、台湾知名企业家曹兴盛以及是黑熊学院实施惩戒，禁止沈和曹他们的家属进入中国大陆以及是港澳。台湾政府则是谴责中国军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谴责中国意图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现状。他表示，中国应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并且尊重台湾人民选择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切勿再军事挑衅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在一场研讨会当中受访的时候表示，总统赖清德的国庆演说释出非常之多的善意，中国无视这些，仍然对台湾施加各种压力，国际社会不能苟同。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中国宣布2024。
吴超燮表示，今天的早上我们看见中国宣布的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这个宣布是在早上5点，这个宣布之后立即开始演习。有关这个做法和国际法规的相关规范要有预告是不符合的，而另外是用军力来威胁其他国家，这个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 以及是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的基本精神亦都是相違背。台灣戰鬥機星期一在新竹空軍基地起降之前，中國展開新一輪的對台軍演，聲稱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行徑的警告。對此，台灣國防部譴責中國此舉是不理性的挑釁行為，並且強調已經是派遣適切的兵力應對。台灣表示在北部、西南部和東部海域發現中國海警船。台灣民眾是真係表示對國軍非常之有信心。
我們一點都不擔心，因為我們
相信。一名台灣嘅民眾表示：我哋一啲都唔擔心，因為我哋相信我哋嘅國防絕對係有實力能夠對抗外來侵略嘅一啲嘅力量。我哋今日係出嚟玩嘅，剛剛好路過，所以話我哋覺得係非常之好，因為我哋能夠睇到飛機嘅起落。但係我真嘅係一啲都唔擔心。
其实是担心擦
而另外一名民众则是表示，其实是担心会擦枪走火两岸情势，但是基本上对我们的国家对国军是非常之有信心，但是一般老百姓仍然是会担心一旦擦枪走火的话，是不是会对两岸或者是我们的政治经济会有影响，但是基本上台湾的民众其实都是安居乐业。自从上个星期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国庆演说之后，台湾一直处于对军演的警戒状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星期一表示，菲律宾对中国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的意图表示怀疑，尽管马尼拉期待继续进行讨论。特奥多罗表示，虽然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已经同意同中国就这项的拖延已久的准则进行善意的讨论，但是他对北京的诚意表示怀疑。特奥多罗对记者说，现时老实讲，我们是没有看到北京的诚意。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应媒体置评的请求。首尔在星期一表示，北韩正准备炸毁穿越南北军事重镇的边境公路。之前北韩指责南韩向他们首都平壤派遣无人机，导致双方延迟交锋越演越烈，关系越发紧张。据韩联社的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透露，监视设备捕捉到北韩军队是正在京义线以及东海线韩朝公路连接处的一带，疑似是为炸毁公路做准备。以色列军方表示，在星期日真主党袭击了一处以色列军事基地，造成四名士兵死亡七人重伤。这宗的袭击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地面入侵以来真主党发动的最致命打击。真主党表示，这次的宾雅米纳附近的袭击是对上个星期以色列轰炸贝鲁特的报复。该次的空袭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过百人受伤。五角大楼星期日证实，美国将会向以色列提供一套新的防空系统，并且派遣操作人员协助。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拒绝提供具体的时间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视察了上个星期飓风米尔顿直卷佛罗里达州之后的毁灭性破坏，当地居民依然从九月底飓风海伦造成的破坏当中复原。拜登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从坦帕到圣彼得堡飞越佛罗里达州西海岸之后表示，这个地区正接连遭受风暴袭击。
You know, that's the resilience of the people of West Florida.
这个就是西佛罗里达州的坚韧。他表示，即使是11月5号的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大家仍然在这里努力恢复他们的社区，不是作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而是作为美国人，是需要帮助的美国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星期日承诺，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将会增聘10000名边境巡逻人员，并且加大了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在移民问题上面的攻击力度。之前他曾经破坏了一项两党支持的边境安全法案。特朗普在位于美墨边境的选举战场州亚利桑那州的一场集会上面表示，他将会要求美国国会为边境巡逻人员提供 10% 的加薪，以及$10,000的留任和签约奖金，以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国营汽车制造商广汽集团国际业务总经理星期日对路透社表示，广汽集团正在探索在欧洲生产电动车，以避免欧盟关税。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计划在当地生产。 呢间公司系中国最大嘅汽车制造商之一，计划响2030年海外销售50万辆。该公司仲未响欧洲销售电动车，但系将会响星期一开幕嘅巴黎车展上边推出一款为欧洲市场打造嘅电动汽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有美国透视，我们也都会讲到香港贫富悬殊越趋严重。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一看中国财政部长大招不过如此，发债化债稳为先，股民死活顾不上。中国财长南佛安星期六12月12日发表一系列财政调节措施，而透過擴大發債化解地方債務風險，補充國銀資本，穩住房市和保民生。對此舉債禮包，金融分析人士說，他的意圖是為了應對金融風險和經濟崩盤等結構性挑戰而非額外的景氣刺激對策。因此中國股民對財爺的期待過高，動輒敲碗放水幾萬億救市的胃口只會催生股市泡沫風牛，亦都非主政者所盼。他們還表示，當局未針對經濟下行病根提出解決方案，只是推出這種印鈔措施是本末倒置，救不到經濟的。據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法治台北的報導，中國財政部一正三副首長包括財長南佛安同埋副財長廖文等四個人星期六排排坐，向中外傳媒發布一系列財政增量政策。不過喺呢一場長達一個鐘頭、備受期待嘅記者會中，最關鍵嘅字眼就係赤字、舉債空間同埋地方化債。根據南佛安嘅介紹，今年嘅財政赤字係上限4.06万亿元人民幣，約值5684亿美元。新增地方專債上限是3.9万亿人民幣，分別比去年增加了人民幣1800亿和1000亿的規模，而其中包括已經發出和代發專債還有2.3兆人民幣的資金，可於未來3个月用來帶動地方投資等。針對地方化債，他說中央在去年2.2万亿人民幣的地方債限額基礎上，今年又安排了1.2万亿人民币的额度，支持高风险地区化解存量债风险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亦都有更多的空间去促进发展保民生。此外，南法安说财政部都将会发行1兆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来到刺激需求，补充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大国银的一级资本，提高放貸能力，服務實體經濟以及其他一系列推動房市止跌回穩、減税、養老保險補助金和學生獎助學金等穩房市、保民生的措施。在現有舉債的水平之下，南法安於致辭時總結稱，財政部仍然在研究其他政策工具，而且中央財政亦都還有較大的舉債空間和赤字提升空間，留下擴大舉債禮包的想像空間。澳大利亞跨國銀行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婷認為，禮拜一中國股市恐怕非常失望，因為股民原本盼望財長發布會能夠再向市場注水幾萬億支撐牛市，但是南法安只留下了未來還有舉債空間的伏筆，對股市在星期一開市毫無幫助。他說中國股市已經開始盤整修正，因為市場已經有共識，即中國這一輪推出的貨幣寬鬆和財政政策沒辦法解決經濟基本面的問題，而且當局都無意催生股市泡沫，助長股市瘋牛狂奔。楊宇婷用避險這個詞，亦即穩金融和置換地方隱形債務等風險，來到總結這一輪的財政增量政策的重點。他說
If you ask, if you use a single term to conclude today's session, is the overall reduction of financial risk or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or local gap。
如果用一个词嚟到总结呢一场财长发布会，就系降低金融风险，亦就系稳金融或者系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系优先嘅重点。当局未有提出任何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对策。佢话财政当局靠举债解决地方债、房市等金融险，解决嘅系经济结构面嘅问题，亦系长期工作。本来就对短线炒股嘅投资者唔具有参考意义。如果就解决结构性问题，佢话目前财政部嘅政策方向正确，但增量规模仍属保守，力度都唔足够，尤其喺高失业率同埋经济滑波嘅前提之下，当局最关键嘅仲系要攞出立刻有效嘅增长刺激对策。虽然南佛安对财政增量总规模未给予明确的数字，但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未来新增的举债额度至少30,000亿元人民币已经靴落地，包括补充国银资金的10,000亿元人民币、地方化债的1.2万亿人民币及扶持贫困人口等保民生的10,000亿元资金。但他说这笔举债额度仲需要经过人大常委会在10月下旬拍板定案，目前来看应该是会通过的。何光兵说中国股民的胃口被喂大，甚至期待高达1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注资，但以中央财政困难的现况来衡量，总位数30,000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规模仍然属于比较积极的。不过他说当局不针对经济下行的病根对症下药，推出蓝指刺激措施只能够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或者刺激股市，无助经济复苏。换言之，央马和财爷开错药，吃得越多中国经济病得越深。何光兵是这样讲的，
经济靠这个财政来，他就是维持经济，不不，他现在这是叫舍本逐末。你在这种细枝末节上，通过一种
他说中国经济这个靠财政政策是救不回的，他只是维持经济不会塌陷，这个就叫做本末倒置。你在这种细枝末节上透过一种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是解决不到问题的，印银纸怎能够什么问题都解决到啊？所以他这个病根是找错了，所以开的药也是错，不是对症下药。有关王丽玲的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逐渐复苏，唯东方之珠香港经济仍然持续低迷。香港乐施会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指出香港贫穷问题急速加剧，接近140万人陷入贫穷的状态，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到去81.9倍。有学者认为政府施政失误令到香港错失改善经济结构良机，甚至连政府本身亦都因为财困令到香港陷入经济死局。下面我哋就连线咗特约记者 Jason 为我哋介绍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噶。
喂 ，Jason， 咁呢份报告内容究竟系点讲嘅咧？
咁乐施会喺今个月初发表咗《香港贫穷状况报告2024》，佢就以逆境下的出路，以轉變迎接改變為題，以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研究今年首季度香港整體貧窮狀況。報告指出，住戶月入中位數按十等分計算，最低的第一等人士和最高的第十等人士貧富差距從2019年疫情前和社會運動發生前的34.3倍擴大到今年首季的81.9倍，第一等人士月入中位數更加從2019年的3,500港元減到今年首季的1,600港元，跌幅達到54.3%。
哇，這個跌幅都幾係喎。咁有關的報告有冇提及到香港的移民潮對在香港的長者所帶來的影響呢？
咁呢份報告話，香港65歲或以上貧窮長者嘅人數超過58萬，較2019年急增42.9%， 至於獨居長者和雙老貧窮住戶在今年首季錄得合共超過26万，比2019年的17.5万增加了8.5万。律師會港澳台項目總監黃石雄就分析說，香港的長者大部分沒有收入，而強積金在2000年才開始實施，一般來說他們累積的強積金並不多，加上沒有太多的積蓄，就算有子女亦都因為整體經濟環境轉差難以提供經濟支持。對於香港長者貧窮人口急增，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以及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就認為，近年香港人移民潮是其中一個原因。他這樣說，
移民的都是一些有一定經濟條件的人，起碼都是吧，那變成一些人走了，那而我很多都剩下一些老人家在香港的，那以前一家人住在一起，那份薪酬一籌一齊收入一齊計算的話，那整個家庭就可能都不是貧窮，但是當啲有賺錢能力的人移了民，那剩下一些長者成為一個單人或者兩人家庭的時候，因為而家用國際貧窮線標準咧，就唔計呢個積蓄同埋呢個即係資產嘅。咁變咗佢哋冇按時收入嘅話咧，咁喺計算上就好易啲入嗰個貧窮網裏邊咯。咁呢個係造成咗長者貧窮嘅問題，一定會大幅度上升嘅。
而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葉錦龍喺中西區區議員任內經常接觸區內長者，佢認為冇收入不單止令到長者難以擺脫貧窮，更加令到貧窮問題加劇。他就這樣說，
有些老人家可能他在60、70年代就已經買了樓，他終於供完層樓了，然後就打算開安分晚年，但是言之就是因為他們有層樓有資產的關係，但是在他們沒收入的情況之下，政府就會將他們當作有資產的人。
至於居於公共房屋目前已經80多歲的黃女士，就是其中一名難以擺脫貧窮的獨居長者。她在退休之前只是一個清潔工人，最多只能夠賺到幾千元月薪，雖然她有仔女，但是都已經成家立室，亦都難以給予她高額的生活費，所以目前只能夠依靠積蓄和綜援為生，每日只能夠節衣縮食勉強度日。佢咁同美國之音表達自己嘅苦況，
咪慳啲咯，真係啊，真係好慳嘅咋，即係好好艱難先，兩餐唔食魚就食啲菜啊，食啲鹹魚啦，即係啲細細片鹹魚仔羹啦，咁咪一餐㗎啦。
好，唔該曬 Jason 為我哋報道嘅。咁呢啲報道更詳細嘅內容咧，即係瀏覽美國之音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下面請聽一節美國透視。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美国在11月5日举行总统大选，在大选日其实全国有半数的市长亦都是同时是进行改选的。那怎样解决呢这个无家可归者的危机呢，是成为了今次的市长选举的主打的议题的。
随着秋冬季节的即将到来，全美各地包括芝加哥等等的大城市的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就是激增的，而且总数可能破了纪录，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根据华尔街日报收集到各个大城市、都会区以及是港大偏远乡镇等等250多家的无家可归者服务机构提供的资料，经过初步的调查就发现，目前全国露宿街头或者是栖身在一些的收容中心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是大约有55万人，比2023年同期是增加了 10%。 而估计在年底寒冬到来的时候，全国无家者的人数可能会达到653000人，创下了2007年官方统计以来最高的纪录。
咁造成全美国各地无家可归者人数激增，其实有咩原因呢？咁首先呢，就係有关无证移民方面。 單單是丹佛就在去年12月就有來自德州有144架巴士的專車是載運了大批的無證移民是去到那裡。結果今年1月丹佛都會區的無家可歸者的人數增加了 42%， 約有14,300人。至於在東岸的麻薩諸塞州，無家可歸者的人數就從去年的4430人是暴增至12,100人。部分的無家可歸者是安置 在酒店啊，或者是汽車旅館，而且麻薩諸塞州依法就成立了7250個緊急的家庭收容所，近一半是收容無證移民的。
除此之外，全美各地的房價以及房租大幅飆漲，亦都是造成了很多經濟弱勢的族群流離失所，被迫是露宿街頭的重要原因之一
的。各地的地方選舉的候選人面對選民關注的無家可歸者的問題，他們就提出什麼的措施來應對呢？
各個候選人提出的種種方案，有些就是說採取強硬的掃蕩帳篷的行動，有些就說增加庇護的床位，但是能不能夠實現仍然是未知數。譬如就在鳳凰城，挑戰者埃文斯認為現任的民主黨籍市長加萊哥在執行法律以及清理營地方面是做得不足夠，他還說若然是他當選的話，就會將這個無家可歸者定為是刑事犯罪的。而加萊哥則是反對這種做法，並且說已經增加了數百個庇護床位。
加州是擁有全美國約三分之一的無家可歸者的人口的，特別在三藩市這些無家可歸者搭建的帳篷一度是成為了三藩市的標誌。市長的選舉候選人又怎樣應對呢？
爭取連任的民主黨籍市長布里德就說過要發起新一輪的清理行動，而布里德的辦公室在7月發布了一份的備忘錄，就說無家可歸者若然是拒絕入住庇護所而繼續在公共場所扎營，將會遭到懲罰。而市政府還計劃整頓在露營車上過夜的情況，因為這一類的無家可歸者在過去兩年是激增了 37%。 而在布里德的挑戰者之一，三藩市市監督委員會的委員佩斯金就反掃蕩無家可歸者的帳篷，認為除非有足夠的庇護所，否則驅趕是一種殘酷的行為。
其實在7月初第九巡迴法院就撤銷了無家可歸者聯盟對三藩市政府的訴訟當中的相關的禁令，就允許三藩市可以執行反街頭的露宿法。三藩市自從8月開始已經對這些無家可歸者的營地採取積極而且主動的清掃的行動。三藩市自從執行了這些清掃的這些營地的措施之後，其實情況有沒有改善到呢？
自从呢次之后，三藩市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使用率是接近100%的。而史蒂文·伯塞尔大约在一年前就是因为他的肩膊有伤，失去了他司机的工作，因此是无家可归。
I felt blessed. I mean, I could have went on the street, you know, and it's cold out there, it's dirty. I hear there's they feed us.
51岁的伯塞尔就话他是很感恩，他话本来是要瞓街的。外面是很冷很污糟，但是在这一处它是有饭食，这里是很干净。
而三藩市无家可归者外展团队的何塞托雷斯就这样说。
So eventually what the city is working very hard on doing is trying to increase those permanent housing.Supportive housing.
托雷斯就說三藩市正在努力增加永久性的住屋，這些支援性質的住屋將會帶來改變。另外他又說
You know, there's about 8,000 people unhoused. That includes half of that, which is 4,000 some people.
他說大約有8,000人無家可歸，其中一半都是4,000人已經在避難所裏面，另外一半的人不幸的是他們的系統是沒有能力安置在避難所裏面，因為是沒有空間了。
除了安置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三藩市政府还推出了回乡计划，将无家可归者送回他们的住处。不过这个举动就颇受到争议，而且受到接收无家者返乡地的抱怨。但是三藩市政府就表示对于送无家可归者返乡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的。
据美联社的报道，在三藩市市区大型无家可归者的营地是减少了的。现在在行人道上已经是不见啲帐篷，亦都见不到防水布或者是倒卧在垃圾堆旁的人。 大三藩市的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呢其实是不减反增，只是隐藏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看来呢无论是三藩市定是其他各个受到无家可归者问题困扰的城市呢，是要彻底解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呢，还是要继续是作出更多的努力了。多谢收听美国之音美国透视环节。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